在峨眉会上，小瘟神于镐舌战小矬子徐芳，双方是各执一词，各讲各的理。由于立场不同，越说越说不到一块儿，最后就翻了脸了。于镐吩咐手下人拿我的刀来。再看两个人，台上一口锯齿狼牙和善板门刀，这刀都出了号了。这两个棒小伙抬着都吃力呀、啊，往前一递，再看于老伸手把大刀抄起来。小矬子徐芳一看就一拨了脑袋，一看这好刀，刀头3尺3，刀杆3尺3，刀转3尺3，加在一块能有一丈长啊，刀宽了下能有8寸，背厚刃薄，带着3道红缨，那刀杆都有鸭卵粗细，书中代言。这口大砍刀上秤称一称，128斤呐、啊！众位，128斤呐、啊！要说举重一卯劲儿，哎，举过头顶行。这不是盾子，这是武器，拿到手里得打仗，得抡，得耍。您说他两臂一晃得有多大劲儿？要不怎么叫蓝面小瘟神呢？那瘟神据说都有劲儿，有神力，他不是普通的人。再看于镐，把大刀接过来，先练了个式子，刷刷刷，大刀刮风，然后使了个苏秦背剑，把大刀一背。徐芳，别说了，别说了，今天这是擂台，比武的地方。你要把我赢了，拿绳捆上我，送交官府，该什么罪你们就定什么罪，杀剐存留你们随便。赢不了我呀，说什么都没用。来吧，小矬子徐芳是好性格，但是到现在是忍无可忍呐、啊。罢了，罢了啊！你真是于金彪的儿子，你们爷儿俩的脾气秉性一模一样。哎，我不应该说这话，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讲不了，说不起。再看徐芳，探双臂一摁崩簧，咔嘣，亮亮亮亮，拽出那对铁棒槌，把双棒在手中一临，两个人就斗在一处。这一伸手，徐芳一看坏了，为什么？于镐个大，胳膊长，刀沉，刀也长，占着上风。徐芳个小，兵器也短，毫无疑问占了下风了。你够不着人家，人家能够着你。而且这口刀分量加重，双棒不敢碰，碰上就得撒手，处处被动。打了10几个照面，小矬子徐芳偷眼观瞧，不住的赞叹，罢了，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这话一点都不假呀。看于镐现在的能耐，比当年的于金彪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而且年纪也好，这个是好岁数，20多岁，响当当，要多大的劲儿有多大的劲儿。那么这口大刀在马上使用的，哪有在部下使的？那么在部下能把大刀耍到这种程度的还不多见呢。满台生风，呼呼之响啊！徐芳就有点怯，这一个没留神，这大刀拦腰锁玉带就到了。那家搂上还好得了吗？小矬子徐芳赶紧往下一矬身，哎呦我的妈！刀贴着后背，刮一道冷风就过去了。刀过去了，于镐腿抬起来，徐芳没躲开，这一脚正好蹬到肩头上，把徐芳蹬得我的妈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从台上摔下去，那也就是徐芳换旁人呢，摔个半死不拉活，那擂台一丈八尺高，那摔下还有个好吗？徐芳有功底儿啊，眼看要摔到地面上，腰里一使劲，八十个余力翻，双脚沾地，身子晃了两晃，摘了两摘。徐芳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好兄弟，你真够意思，哥哥不是对手，再见。双手提棒分人群回归东看台，大家看得清清楚楚，他刚坐下，李建飞提大宝剑飞身行上了擂台。于宝一看来了个漂亮小伙儿，哎，长得真是标准的美男子，面似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光嘴巴，眉弧，穿白挂素，英华满面，傲骨英风，这口双刃大宝剑闪闪放光。看罢多时，他这才问呢，小伙子，你是何人？李建飞，官拜御侠客，我爹就是左班丞相李善长。啊，听说了，听说了，啊，你就是李建飞，闻名没见过面呢，但是你爹我见过，快笔先生李善长，好人呐，没有不知道的，是个好人。哦，你是他儿子李建飞，你想跟我伸手不成？来，于老，咱们动武事小，讲理事大。我说你夜入皇宫，既捡刘刀，盗走十二元辰炉，以身试法，你知罪不知罪？我可不是吓唬你，我李建飞奉旨百日期限捉拿你归案。哎呀，今天总算见着你了，玉宝啊，你说什么你也走不了了。徐芳说的非常清楚，跟着我到案打官司吧。你父亲既然跟皇上交情莫逆，皇上看你年轻，绝不会要你这条命，好一好顾及前情，能加封你的官职，你说有多好。如果你一意孤行，再照这样下去，你是越走越远，不能自拔呀。哈哈哈哈，于宝乐了，到底是当官的，张嘴就是官气儿。方才我说话你听见没？我怕我不做，做了我就不怕。别拿大帽子哈人，动不动拿官府欺压我，官府算个几儿？他卖多钱一斤？我根本就没拿他当回事儿。李建飞，你刚才讲话了，你想抓差办案？好啊，我逮这儿呢，我全承认了，就看你有没有这本事。有，你抓吧；没有，讲不了，说不起。你还下不了这个台子。三说两说说翻了，二人在台上动手。那李建飞叫玉侠客，曾经在岳武楼献三绝六巧，猫窜狗闪兔滚鹰翻，掌中大宝剑施展开，光华缭绕，上下翻飞。于宝一看，罢了，不愧是个侠客，小小年纪果然出手不凡呐、啊！我要多加谨慎。两个人打到三十回合呀，李建飞一看不是于宝的对手，这于宝这家真邪乎，特别是掌中这口大刀极难对付，稍有不慎宝剑就飞了，挂上一点轻则受伤，重则丧命。这一着急冒了汗了。正在这么时候，肩头上来了，兄弟兄弟住手，哥哥来了。李建飞虚晃一宝剑跳出圈来，
大哥，您怎么来了？
哎，兄弟，下去歇着歇歇着，点到为止，下歇歇，把他交给我了。
肩头是好心呢，他一看李建飞万难取胜，他知道这个小伙子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要脸啊，宁死不退。二虎相斗必有一伤，怎么办呢？他赶紧露面，让兄弟下去缓缓气儿，解解围。李建飞心里十分感谢，手提宝剑跳下擂台，回归本座。单说这肩头嬉皮笑脸，
哎，我说两句啊，我先来个自我介绍，甭介绍了，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肩头天地宽。哎，对了，你要知道我就省事了。哎，我说小兄弟，这个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刚才你讲了一套道理我都听了，我怎么说呢，兄弟，你这个理摆不出去，你叫没理脚理呀、啊、逼得我兄弟李建飞没办法了，跟你动手。方才我也看了你的能耐了，你这能耐老实说不在250之上，也不在250之下，正好250。你胡说，看、哎、我说你这能耐不怎么地，不爱听的，不是这人呢都是爱听这好听的话，要说不行就不爱听。我说玉藻啊，你这两下子真是平常稀松二无眼，那你怎么打胜仗了呢？旁人手下给你留了情了，你别不自量力啊、哎、我说玉藻啊，咱这么办，咱俩用不着伸手，跑不了你也跑不了我，你先回去坐那歇歇，冷静地考虑考虑何去何从，我们大门敞着，欢迎你随便出入，你多咱想好了认错了，哎，咱们高高兴兴是一家人。如果你一意孤行，我年轻人大祸不远矣。我能伸手跟你打吗？你小毛孩子，你这两下子白给，我斗的是武林高手侠剑客的身份，你差得远呢、啊、你赶紧回去换那有头有脸的过来。穆林森，你过来，你装什么气泥、哎、东方女剑客老人家露了面，捧捧场，咱爷俩走几趟。你说这家脸皮可真厚，净扔的个儿。正在这时，听见有人高诵法号，那了你托佛，贫僧到了。哗啦啦啦啦啦，一晃掌中金鼎九连环，一个大和尚登上擂台。来者非别，华山修罗刹三教堂的二当家的空空罗汉，就是他大闹六顺殿房，用毒鸡打伤了邱三爷，就这位。他怎么来了？他恨透了这肩头了，压不住火了，心说这机会无论如何不能错过，我非把这个肩头逮住，把它撕碎了，碾烂了，我也不解恨。他出于这个解恨的目的登这台，然后跟玉藻商量，少帅回去缓缓气儿啊，老僧替你阻挡一阵，等你缓过气儿了之后再登台也不为迟晚。玉藻一看也好，连战了两阵了，没打败仗也算露了脸了，大师，我把他就交给您了，这小子太坏，可不能叫他捡了便宜。少帅万安，他是走不了了。说着鱼狗提刀下擂台，回归西看台，单头空空，把掌中的九连环一晃，哗啦啦啦啦啦，肩头可认识贫僧。 扒了您的皮，我认你的骨头，那还忘得了吗？我咱爷俩真有缘呐，不是在金顶玉皇观见着，就是在六顺殿房见着，今儿个又在这儿见着了，这就叫缘分。我说和尚，你见我是来认罪来了不成？你放屁！我认什么罪？我何罪之有？我来要你的命来了。哎呦，要我的命来了！各位听一听，这和尚有神经病，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四两棉花纺一纺，你跟某家怎么比？你别觉得你是华山修罗刹的，别以为你是三教堂的，没什么了不起，在我肩头的眼里狗屁不是。哎，和尚，你信不信？你要在我手下能过去十个照面，我这田字倒写，我把我这个肩头扎在地里种起来，你信不？我肩头这可是你说的，你别白活老半天，你再跑了，你小子跑了，你可不是人物。废话，知道我现在的身份吗？我是受武当圣人张三丰的委托，我代理总门长之职啊。我什么身份？我能走吗？今天我要把你们收庄包圆，是吗？你说今儿咱俩怎么个比法？你稍后片刻。再看这肩头在这兜里鼓捣鼓捣鼓捣鼓捣，这空空和尚就留着神了，知道这小子坏，眼神不错的盯着。再给他噌，把一尺二寸长小铁片刀拽出来，没交手之前，这肩头自己先练了一趟刀，这叫进步做盘，这叫仙人指路，这叫夜战八方藏刀式。和尚，我练的怎么样？不怎么样。你晓得练什么？你赶紧伸手啊。是啊，现在我就伸手。哎，我说和尚，你我这个身份，咱们要使用兵器，是不是显得有点掉价呀？最好你放下家了，我也放下家了，你我比试拳脚，我让你看看我肩头的拳脚怎样神出鬼没。哈哈哈哈，好，今天老僧就是营教一二。说着大和尚把金顶九连环戳到旁边了，肩头呢把小铁片刀也带起来了，袖面高挽，嘿，还练了两趟拳。空空一看，就那小手，就这拳头跟棉花瓜差不多少，打上都不带疼的。你小子全指嘴儿拱呢，你有什么真实的本事？其实大和尚可要倒霉呀、啊。那又说怎么要倒霉呢？肩头这家多坏，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他刚才以拽刀为名，他就把那坏水都准备好了。那个说什么坏水？闹了半天，他在百宝囊之中有一种特别特殊的药，这种药叫什么呢？叫阴阳颠倒迷魂沙。你听这名，阴阳颠倒迷魂沙，说白了是一种混账药，是一种春药。那个年月啊，就有这种东西，这是姚昌妓院准备的。比如劫掠的姑娘至死不接客，那么就给她吃了这种药，吃完了身魂颠倒，身上发烧，主动的款衣解带，就失去知觉。这肩头哪来这药呢？原来当初啊，他抓住一个采货贼，从这个贼身上得的这种药。他也不明白，审问这采货贼，这贼呢为了保命就如实的都说了，说这您看见没，这小红瓷瓶里头，这就是正式的迷魂药，就是阴阳颠倒这种坏药。这小白瓷瓶里呢是解药，闻上就恢复正常了，您饶了我吧。
尖头说：“好吧，冲你说的这么明白，我高抬贵手吧。”一刀给扎死了。扎死之后，他本来想把这药毁了，这种药留在世上还有个好呢，这下五门的拍花药最缺德不过。但后来这尖头一琢磨，要毁了上哪儿找去，不如我留着以备不时之需呀、啊。当然我尖头我心里有底，我能用这种药做缺德事吗？那我损阴丧德不得好死，我得留着他，收拾那我对付不了的人，哎，我就能从中取胜。可这件事呢，跟谁都没说，也没人翻他这刀，他就在这揣着。这次峨眉会他早就盘算好了，心说就我这两下子我谁都不如，要一般般的我不会使用，那个有头有脸的我最恨的，哎，我就使用使用，我戏耍戏耍你，当着上万人让你当众出丑，我好解恨。你说这位坏不坏？今天一登台他就打定主意了，心说这个老王八蛋你损透了，你大闹六顺殿房，用毒吉利打伤秋不老秋三爷，把小飞龙也打伤了，你够损的，今天我好好调理调理你。现在啊，他就是网套呢，叫这和尚往里钻，和尚再提高警惕也想不到这方面去。嗯，再看这尖头一切都就绪了，稳稳当当。我和尚来了，咱比划比划拳脚，叫你看看我百步神拳无影掌的厉害。什么？你还会百步神拳无影掌？那还用说吗？要不见圣人能让我代替他们，除了他就是我了。你来吧。二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斗在一处。这尖头啊，光在外圈溜达，不敢往里靠近，他叫人逮着，要把他抓住，小命就交代了。可这和尚呢，还不能一下逮住这尖头，啪一下把他摔死，那才解恨。两个人身形转来转去，尖头歘站到上风头。你不站到上风头，一使用这药，自己给自己使用上，不麻烦了吗？这风正好往和尚空空那边吹。你看这个尖头能耐不怎么样，冒坏谁也比不了他。像变戏法一样的手特快，唰唰就把这种春药扣到手心上，把手心一张，用嘴一吹。和尚不知道他干嘛呢，一看他手一合一张，还吹了一口，心中暗想：你用的是什么烟炮？鬼吹灯。